今天正道的信息处在诗篇第40篇1到3节，诗篇里的救恩，让我们一起来念这3节经文。啊，请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中、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请范牧师，谢谢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很高兴再一次回到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。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总是让人家很困惑。很高兴来到当中，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开始分享之前，先说两句家常话。我刚一来的时候，就坐在这边看了这个花，我马上回头看看苏伟姊妹，她说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师母。”然后我想说照一张相寄给我的师母看，结果照相机又不行，它咔嚓一之前我把手移开的，所以。有一点心不在焉的样子。我来到当中呢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今天用诗篇跟大家来看看，诗篇中有没有讲到主耶稣的救恩？OK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诗篇是旧约时代很多的诗人写的诗歌，赞美神啊，然后把自己心中的苦闷交托给神的这些祷告什么？诗篇有没有讲到主耶稣的救恩？我们今天就来看看。我们先做个祷告。神，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里面，我们来敬拜你。我们也将我们的感恩，我们的心中的苦闷，我们所要求的都带到神你面前，求主按你的恩典向我们来成全，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讨你喜悦，让你讲台上的话语成为我每天生命里面的帮助、赐福、带领。仰望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宝贝的名，阿门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诗篇。诗篇呢有很多的作者，诗篇呢是很多时候在描述人把心中对神的那个感受讲出来的话语。我是学理工的，我是学生物的，以前我对这个什么写诗的这些人我根本看不上眼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们要学文学的人原谅我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把那一句话那讲清楚就好了，讲明白了就好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几个字就把我中的想法讲明白了？OK，什么床前明月光，你就想说太阳月亮当天晚上月亮很亮就好了，为什么用这么简单就用几个字就要想把我想说什么？就讲出来，我慢慢的就知道了。所谓的诗人要表达自己的心意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讲太清楚，像我们理工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，那个才叫做是真正的表达。诗人呢，就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对事情的看法。所以诗篇呢，你越读越有味道。越能够打动我们的心，越能够让我们进入到诗人所讲的那个境遇里面去。 所以你可以看诗篇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对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体验神，比如说你讲到诗篇23篇，我们就像神所带领的那一群羊，他带我们到那个溪水旁，然后让我们感受到神一直在带领我们。我们对神有那个神的创造，显出说神是大有作为的。诗篇第8篇讲说，你创造这个穹苍多么美好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苦难中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”就好像大卫在讲的说，他被逼迫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是要脱夹克了。刚刚在别这个麦克风的时候，国玉就讲说你要别在那个这个麦克风要放在你的口袋里面。我说今天天气稍微凉一点，我可以不用，结果还是要。对不起啊，听我讲到多的人大概都知道，我天生就是会出汗、会发热。你回去看一看诗篇里面，很多地方呢都讲到大卫，诗篇里面有很多大卫写的诗。那很多时候，大卫是被人家逼迫的时候、被人家追杀的时候写的诗歌。他来到神面前，呼求神帮他，考大家。OK，诗篇里面大卫写了多少篇他逃亡的时候写的诗歌，你大概不会注意到。OK，再这样子问好了，大卫曾经被谁追杀过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扫罗，他儿子亚沙龙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利未人，不是利未人，非利士人。OK，所有的人都想要杀他。他逃跑的时候，他来到神面前，他求神帮助。OK，他有的时候有一点点，有几篇人讲是咒诅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大家都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诗篇里面可以看到，说当我们领受神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会对神说出我们的感恩，我们也会对神求神，你的愤怒能够止息。所以诗篇呢，很多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境况之下，我们来学习如何借由诗篇来跟神说话，表达我们的心意。OK，所以很多时候你讲说我不会祷告，神就说你读诗篇，你就学习，你就会祷告了。诗篇好不好？好，对，我开始对诗篇有点，诗篇的诗人真好，帮助我把我的想要的说给神听。今天呢，我就用诗篇40篇1到3节跟大家来分享。事实上，这几节经文是我对诗篇里面我最喜欢的。OK，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，这边呢，讲到诗篇40篇，讲到过去，讲到现在，讲到以后。过去怎样？我们是生活在淤泥当中的。我会把这个。过去，我们生活在淤泥当中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，我们的生活在过去是在淤泥当中，我们曾经。陷在淤泥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自拔。现在我们被救拔出来，放在一个磐石上面。经文又讲说，我们最后是要唱新歌，口唱新歌。我们有的时候不大明白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知道这诗人是大卫。OK，我今天来的路上开了95。OK，我就想到很多年前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大概30年前，我要去参加这个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。OK，时间有点晚了，你们大概都知道唐崇荣牧师有一个习惯，他怎么样，很会怎样骂人。OK，迟到他也骂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怕迟到，你会怎么样？开快一点。 我那个时候开在95上面，我就想说，我希望我不要迟到，所以我怎么样？我稍微开快一点，OK，开快一点可能没有什么帮助，要开很快一点，OK。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，我跟着前面的车子走，他停我就停，对不对？他慢速，他减速我就减速，因为有警察抓嘛，OK。这样子好不好？是不太好。OK，我刚刚讲了说，我们生活在淤泥当中。OK，我们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想用我们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。我刚刚想的方法好不好？有的时候不好。OK，我想的更好。我不是看前面那一部车子，我是看前面的前面那一部车子，他刹车我就跟着刹车。因为警察抓他，也有可能抓第二部，就不会抓到第三部车子。你懂我意思？我聪不聪明？我那时候觉得，我现在今天我开在路上，我就是在想说，我们生活在淤泥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用我们的以为是智慧的那个聪明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生活在淤泥当中，我该不该超速？圣经有没有讲说不可超速？弟兄姊妹，圣经有没有讲说不可超速？那你可不可以超速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生活在淤泥当中，我们也想要用我们自己的小聪明从中间游走。OK，我们没有办法自拔，我们没有办法从淤泥当中。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自己从淤泥当中出来，因为我们陷在里面，因为我们整个环境是淤泥，我们就以为那个是我们的最好的方式。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你们用过这个产品？有没有 提醒我们，为什么我们现在用的手机、用的电脑喜欢用这个牌子？我就想说，创造这个人，他可能有他的 philosophy，他有他的哲学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但我会用这个提醒我自己，我们一直都在吃的那一口不该吃的，OK，我每次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，就提醒我，我们一直都生活在罪中，我们都是因为这一口，我们生活在罪中，OK，我不是做植入性的行销，OK，我只是说跟大家讲，我们经常生活，我们仍然生活在罪中。我们如何从这个罪中里面跳脱出来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身处在风暴当中，我们不知道；很多时候，我们很努力的想要从风暴当中里面出来。四本福音书都讲到，在晚上的时候，门徒们在船上遇见了风暴。我不知道这边有点太亮了，可以把这灯关一下。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图你们有没有看过？这个图呢是一个荷兰的画家在17世纪的时候他画的，描绘在加利利海上面，12个门徒在船上，画家名字呢？应该有画家的名字。OK，Anyway，他画12个门徒在船上，主耶稣也在船上。OK，大家惊慌失措。你如果说眼睛好的人，你会看到画家把他自己也画在里面了。OK，你们找找看。OK，我们画30秒，我们来找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数数看，图案里面有几个人？ 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是主耶稣，很明显，因为四周都黑暗，只有他有一个像是，这个，他这个地方好像有个探照灯照着他最亮，所以很明显的他是主耶稣。你可以算算看，有几个门徒，有几个人在这个图片里面？你们都没看过这个，没有？哎呀，OK，几个人？眼睛好的人数一下，几个人？啊？有几个门徒嘛？主耶稣有几个门徒？你标准答案是12个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十二个人了没有？没有啊？我带着你们数看看好了。有一个人呢，在这个船面上吐，OK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OK。我刚刚讲了，透露一个画家把他自己画在里面。你要再仔细看的话，你就会看到这个人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没有啊。就是这个人啊，头低低的，然后在那边祷告，没有看到。我等一下把这个留着，然后你们慢慢去研究。很多时候呢，这些画家呢画这些画呢，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。你看，十二个门徒都很忙，主耶稣在船上，原则上我们应该说，有主在的地方呢，我们就不应该惧怕风浪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有的门徒都很忙，这边呢，在比较亮的地方，你看到门徒们在那边拉帆啊，在那边撑桨啊，在那边忙得很。然后这边的人有人坐了船，但风浪大，这边吐啊什么。有人在质问说：“主耶稣，你为什么不能够帮助我们？我们快死了。”只有一个人在干什么？画家自己在干什么？众人都在忙碌的时候，我在神面前，在主耶稣的脚跟前，在祷告。OK，提醒我们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，遇见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多少都忙着，都忙着用我自己的小聪明，我来解决问题。我们都忘了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我们跟神来祷告。哥林多后书12章，保罗讲了他一个经历。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，这个灯可以开了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这边应该有个探照灯照来之后，我是主角的。保罗是主耶稣，是神所重用的仆人。他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，走遍大江南北。但是他有一个问题，我们都知道，十二章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就讲到说他背上有根刺，我们不知道那背上的刺是什么，是骨刺，还是说他有一个地方有人讲说他的眼睛不好，他写的字要写很大才能看得见，所以我们一直在猜说保罗背上的刺到底是什么？主耶稣跟保罗怎么讲？你不要把你的眼睛看在所遭遇的这个困难上面，我的恩典够用了，我的恩典在你身上已经够你用的，你不要把眼睛放在那个刺上面，你要把眼睛放在神的恩典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经常生活在这个淤泥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每天所想的就是什么？我如何从淤泥当中出来？我如何在淤泥当中好好的过日子？我们忘了什么？我们忘了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大家都想要跟当在这个风浪的时候，当然风浪讲了很多不同的故事，有的讲说 门徒们跑到主耶稣说：“哦，我们快死了，你来救我们啦！”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这群小信的人。”有的福音书上面讲说，当这个半夜的时候起风浪的时候，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过来，人家说你是鬼吗？主耶稣讲说是我，就把他引到船上去。也有一个地方讲到说，主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，彼得怎么说？比如说让我到你那里去，让我怎样，跟你一样有那个能力行走在水面上。主耶稣说："你来，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敢不敢从船上走出来？没有信的，小信的，诸位姊妹，我们都应该像彼得一样，当神呼召我们从船上、从我们的舒适圈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又要跟彼得一样。OK，我们要跟彼得一样。但是彼得走出船的时候，第一步可能踩在水面上，成功了。但是风浪一直在旁边，彼得的眼睛怎样？看向风浪的时候，他就沉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淤泥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在风浪当中，我们在挑战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会离开神，我们的眼睛会从主耶稣的身上移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失败了。所以，淤泥呢，事实上呢，是神在带领我们，要训练我们，锻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。淤泥是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必须要靠神才能够从那个淤泥当中能够出来的。所以，我们第二节讲说，我们被救拔出来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被。我们自己救吧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这个国运救吧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这个谢长老救吧，我们靠的是谁？我们靠的是主耶稣基督。只有他才能够把我们从最终那个淤泥救拔出来，拉拔出来。我们要靠神，神把我们从这个淤泥当中，能够从那个没有办法自拔里面救拔来。就是让我们能够从最终从淤泥当中分出来说，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神的，属于神的就是圣。当我们被救拔出来的时候，身上沾满了泥，这也不是讨神喜悦的。神把我们清理干净。我们也讲到说，主耶稣的宝血不是只有献上生命，我们也讲说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。所以，当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是被分别为圣，我们成为圣的，我们也被主耶稣宝血洁净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圣洁的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回到神那里？就我们可以进入再一次进入到伊甸园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圣洁了。主耶稣，当我们被救拔的时候，不是把我们放在另外一潭淤泥当中。主耶稣把我们从淤泥当中救拔出来，不会再放回淤泥当中，所以把我们放在哪里？磐石上面。前一阵子，我不知道大家对台湾的新闻你有没有注意？台湾的光复，哦，有人知道了啊。这个被大水冲过，对不对？山上的这个堰塞湖，然后呢有很多的淤泥，大水一冲下来，把整个村子淹没了。淹没的不是水，淹没的是烂泥巴，所以很多人想要去帮忙，所以那个帮忙呢，踩在淤泥当中，有的时候呢脚一踩下去，自己都拔不出来了。OK。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另外一个人来把它拔出来，所以要离开这个淤泥，靠自己没有办法的。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OK，当很多人去帮忙，要从淤泥当中把这个家园整理好了，晚上要回家的时候，鞋子脏了，衣服脏了，那他们就帮忙啊，用水来清洗。 你不要把这个脏东西再带到另外一个生活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因着这样子很简单的事情，我们来学习神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淤泥当中救拔出来，把我们洁净了，要把我们放在另外一个好的地方。诗篇62篇1到2节讲到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我们就要专等候神，我们单单只有靠着神才能够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救恩，我们的救恩都是从他来的。他是我们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当我们在磐石上面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怕回到那个淤泥地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知道，我们所在的、我们所站立的位置，不是在淤泥里面的，我们所站立的是在一个磐石上面。所以，我们建造房子要建造在哪里？磐石上。OK。所以我今天用的经文都是诗篇，我不会给大家看啊，不是诗篇的经文。OK。所以，我要鼓励大家多看诗篇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看到说，神把我们从淤泥当中救拔出来，放在一个磐石上面。那个磐石是谁？哦，你们都很厉害。我以为你们会讲的是彼得。主耶稣讲说：“哦，你是我拣选的，你的名字被改成磐石，所以你在地上捆绑的，我天上也要捆绑。我给你的钥匙。”我们都知道，那个磐石不是彼得，那个磐石呢不在于人，不是罗马的教皇，那个磐石是在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。他把我们放在那个救恩上面，他把我们建立在那个磐石上面，风吹雨打，我们也不用怕。这个磐石虽然世界上的人都看不起。他以为那个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但是今天人所遗弃的、人所不要的这个石头，人所看不起的这个石头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房角石。所有的建造都基于这个房角石，你上面东西再盖好，你的房角石没有打稳后，那个房子是摇摇晃晃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所在的是那个磐石。你以为神的恩典就到此为止了吗？我们已经被放在那个磐石上面，已经够好了，是不是？不用担心那个淤泥的问题了。但是，神的恩典似乎比那个还要多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加诸我们的那个恩典，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，他所流的宝血够不够好？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你我死，承担我们的罪，好不好？够好了吧？我们就停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写一个句点，我们就结束了。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讲说：“哦，我愿意跟随耶稣，我接受耶稣在我身上所流的宝血，我满足了，恩典这样够好了，是吧？”你们很容易满足。神要给我们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假如说主耶稣死了，主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接受他的恩典，他死了。有一件事情，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神他的大能竟然被死所掩盖了。假如说今天主耶稣没有复活，事情会怎么样？ 主耶稣没有复活，主耶稣死了，就好像那个什么佛祖啊，有一个舍利子，有没有？很多人讲说啊，这个舍利子就是那个，我忘了是谁，佛陀是不是还是谁？他们死后会留下身上有一些那个结晶的那个舍利子留在世上，表明什么？他有法力无边，但是我们看他什么？死了。OK？假如说主耶稣现在还死着，你觉得怎样？哎，怎么都不讲话？主耶稣现在死，表示什么？我的救恩就存在着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假如说他死了，我的死也是永远的死。OK？我们人有没有希望？你们都有上过主日学的。主耶稣为什么要三天以后复活？因为向世人证明说他可以胜过死亡。我在问大家 ，OK， 这个主日学的问题，谁让主耶稣复活？这有很大神学上的问题 ，OK， 我也不能够很确定的，但是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：谁让主耶稣复活了？OK， 神的大能，这边有讲到说神他主耶稣他自己啊。我耳朵真好。Okay、有两个人可以让主耶稣复活，一个是神，你可以去找，你可以从这个约翰福音，你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到这两个答案，都可以讲，神可以让主耶稣复活，主耶稣自己让他自己复活。为什么神让主耶稣复活不能够满足我？因为神让他复活，就像主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，神有那个权柄让一个死人复活。OK，神让死人复活，表示什么啊？人就要靠神了。OK，但是约翰福音讲说，主耶稣胜过了死亡，自己从坟墓里面出来，这一点吸引我。OK，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作是异端。OK，因为我知道一个人，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。OK，他如果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他死了以后自己可以复活，对我来讲，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了，因为他是人的复活。死亡不能够牵制人，所以当我有一天我跟这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受洗的时候，牧师跟我讲说，我们与神同死同复活的时候，我接受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有一天我也要跟主耶稣一样，我也要复活。所以，我今天会面临一个问题，说我有一天我衰残了，我死了。基督徒不讲死这件事情，基督徒讲什么？睡了。你们真的是有上过主日学的。你可以看哦，《列王记》历代志里面所有的王都讲一件事情，他怎样睡在他的祖宗的怀抱里面。他没有讲他死，从旧约就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是神的选民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天会睡着了，肉体衰残的时候，我们会睡着。但是有一天，当我们跟不管是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这些门徒们，这些神的选民，我们有一天主耶稣在那叫我们名字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怎样？都要醒过来。就好像我们今天跟拉撒路在坟墓里面的，已经死了4天了，3天了， 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讲说：“拉撒路，出来，你要不要出来？你会怎么出来？”我们都可能都会跟拉撒路一样，因为还这个裹尸布缠着，这个那个头巾也是缠着，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可能是硬邦邦的这样跳着出来的。所以主耶稣才会讲说松开他。OK， 所以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复活，我们都要复活的，我们都会被主耶稣叫名字的。OK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石的头块石头，因为我们都建立在这块石头上面，我们都因着这个石头，都因为这个磐石。再一次讲，不是彼得，不是教皇，我们的石头是主耶稣所建立的这个救恩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，我们已经被放在那个磐石上面了。他讲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投靠的，我的盾牌，拯救的是我的高台。我们不要单单只停留在那个磐石上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，神的恩典高过于那个我们现在所立的那个磐石，它是我们的山寨，我们要依靠它，没有错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口唱新歌？我们为什么会唱出一个新歌？我们来荣耀神的名，因为我们被不单单是在那个磐石上面，我们还被提升到更高的磐石的。你如何到那个更高的磐石？你靠你自己，你能够去更高的磐石吗？那个磐石似乎是与神更亲近的地方。你想不想去那个更高的地方，跟神能够相聚在那个地方？你在那个地方与神面对面，你如何上去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经常在唱那个诗歌，我们叫如鹰展翅上腾，你为什么要有像老鹰一样？为什么？老鹰不会停留在地面上的，老鹰一定往天空里面走的，往山上走的。在那个更高的磐石上面，我们来欢呼。诗篇61篇讲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听我的祷告。”我求告你的时候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以为受完洗了，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。你如果说去看神的话语，他会讲说，求主带我们脱离我们基督起初的。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一开始的，我们就像那个小 baby 一样，不断的吃奶，不断的吃奶，不断的吃奶，我们都只有吃奶的日子。主耶稣跟我们讲说，你要脱离那吃奶的日子，进入到吃干粮的日子。你要把自己所领受的变成我自己的养分，我要去找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让我成长的。我们要脱离那吃奶的日子，让我们吃的不是别人，做成营养的放在我们嘴巴里面。我们必须要吃干粮，让我们自己去找到适合我们的，让我们所吃进去的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这是我们讲到说更高的磐石，你慢慢就会觉得。当我们在更高的磐石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到了诗篇95篇人讲说，我们要向神来欢呼，我们在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可以发现说，这个磐石不是一个名词了，这个磐石事实上是一个动词了。 这个磐石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更高的磐石上面，我们用诗歌来向他赞美，因为他是我们所认定的那位拯救我们的神，超乎万神之上的神。总结，我把它放在这一张 slide 上面。我们原来开始的是生活在淤泥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，我们跟神是有很大的分别的。慢慢的，我们因着一个救恩，我们能够立在这个磐石上面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晋升到更高的磐石。从淤泥到磐石，我们靠的是十字架的救恩。从这个救恩里面，我们能够立在这个磐石上面。今天我们也要因着有另外一股力量，让我们提升到更高的磐石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从淤泥到磐石，我们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，我们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能够站在这个磐石上面。主耶稣的恩典不是只停，神的恩典不是停于此，他要带我们到更高的磐石上面，所以让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得着讨神喜悦的那个荣耀里面。这一些不管是因信称义，或者是成圣得荣耀，都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，都是神，都是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。我们今天要问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你愿意生活在哪里？你仍然愿意生活在淤泥当中吗？让我们这身在泥中，乐不思乐不思雨，是不是？身在鼠中，乐不思鼠，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稍微改个字嘛。我们可以在淤泥当中苦中作乐，我们以为那个已经够好了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把我们从那淤泥当中，让我们生活改变。我们的生活改变，不要像是法利赛人一样，不要像文士一样，我们在行为上面改变。神要我们从心里面发生改变，从淤泥当中被提升，进入到磐石。因着主耶稣的恩典，因着十字架的恩典，我们今天呢要被神提升到更高的磐石，能够与神在更高的磐石的地方，我们与他同在，我们能够唱出新歌。我们靠的是圣灵帮助我们成圣得荣耀。当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的被提升到更高的磐石，所以圣灵的帮忙，靠着圣灵帮忙，我们会结出很多的果子。我们在加太书里面，我们学习有九个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啊什么的。我们身上所绽放出来是圣灵带领我们，在各个方面我们都有改变，因为我们内心发生改变。我们也可以像彼得后书彼得所说的，我们一层加一层，一层加一层。当我们有了什么，又加上什么，又加什么，一层一层的堆叠。不管什么方式，都在帮助我们往更高的磐石那个地方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本质已经发生改变了。当创世纪一开始说，我们人是什么造的？尘土造的，对不起，我们是尘土造的，重不重要？不重要。我们现在为了稀土在打仗耶。我们原来只是一个尘土，我们人都看不，事实上我们跟尘土也差不多了。圣经讲说，我们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我们跟尘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我们身上有的元素，尘土里面都找得到。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已经开始不一样。从旧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什么子民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因着这个主耶稣的恩典，因着圣灵的带领，我们位分又不一样了。我们慢慢变成什么？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位分不单单是尘土，我们现在的位分呢，不单单是子民，我们现在的位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跟对世人所讲，我们完全都不一样，本质上面不一样，我们不再是尘土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轻看我们自己，不要停留，我们只生活在淤泥。我们已经被提升了，一步一步的提升，提升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也靠着我们必须跟神配，我们要做选择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跟他联合，我们与他同死，与他同复活。当我们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生命要发生改变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有神儿女的形象，我们要有神儿女的样式活出来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因着诗篇里面的话语，我们要从生命里面发生改变。过去我们曾经生活在淤泥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。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因信称义，我们能够进入到磐石的境界。我们已经脱离那淤泥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在磐石上面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因为这个磐石是房角石，建立在房角石上面的，是稳固的，任何风吹雨打都不能够夺去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更加的精进，因着圣灵的带领，神的话语的滋润，让我们能够生命灵命更成熟，让我们只看耶稣，只看天父圣灵的带领，我们不再看世上来的这些风浪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更高的磐石口唱新歌，能够有一天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，我们在白色大宝座前，我们与神高声的来赞美，来荣耀神的名。赐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贝的名。